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我们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跟大家谈一个话题，教会的多样性，老年肢体的关爱。其实教会是多样性的。
是的。
因为教会呢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在一块聚会。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年龄的差距不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孩子，
对，
有青少年，有学生，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这样的一个多样性在一块可以彰显福音的合一。
明白。
那我就想到呢，我最近在教会里面呢吃午饭的时候
啊，
听到一位姐妹，那其实是阿姨，七十多岁的阿姨跟我讲了一个这样的事情。他其实不是跟我讲
啊，
他是跟旁边的人去谈话，我在旁边听到了。他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教会呢聚会的时候都是面朝讲台，
对，
但是呢在面朝讲台那座位的侧面旁边呢，有一排座位呢，它不是面朝讲台，它是面朝这些会众的，相当于侧面，
对，
靠墙，有一排椅子，
嗯，
那些椅子呢是比较大比较软，相对比较舒服，还带扶手的那样一种椅子
啊，
一排都是老年朋友坐的
啊，
大部分就是形成了一个默契，基本上老年人来了进来，顺便坐在那里，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没有特别留意，所以这是就是我视角的缺失嘛，那我就听到这位阿姨一跟旁边人聊天，我就听到她说呢，今天早晨这一排座位就我一个人坐，那旁边那个姐妹就问她说怎么了，她说有谁和谁，就是那一对老人，那一对夫妻的老人
啊，
他们最近身体不太好，已经不能够支撑他们来到教会聚会了，所以他们已经很久不来了，那个地方就空了嘛，还有谁呢，就是一位老弟兄他已经去世了啊，去世大概有将近半年了吧，还有一位弟兄呢，姐妹
啊，
还有一位姐妹呢也是一个阿姨，刚刚去世才半个月，他这样一讲呢我就明白了啊，原来那位弟兄，那位阿姨，还有那一位老年夫妻，他们都以前都是来聚会的，都坐在这一排靠墙的椅子上，但是现在呢夫妻不能来了，叔叔去世了，阿姨去世了，那今天早晨呢可能也有其他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他就说今天早晨突然间我一个人坐在那一排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冷清
啊，明白。
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们都说教会呢是有多样性的
啊，
那有老年人，但其实呢在一个固化的自然的思维里面逻辑里面，我们是存在视角的缺失的，这个视角的缺失我不知道李诺你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经历过，或者说有那个意识哦，原来我是有视角的缺失的。
很坦诚的说呢，就是会比较亏欠，因为过去比较长的时间呢几乎都是以一些我个人的理解叫功能性的服事为主，比如说参与敬拜的服事，小组的服事，那基本上就是说你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要去预备，然后投入在其中，完成了之后呢相当于你这个部分就结束了，所以呢类似于你刚刚表达的那种说视角的缺失，我甚至觉得我是大多数是缺失的，因为好像真的从 实际的与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也并没有真的花特别多的时间跟大家去建立关系，
嗯，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当然呢，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说，哎，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有一些人没有在我们的身边，那我甚至都突然在想到一个事儿，因为今天你这个话题是教会的服事的多样性嘛，
嗯，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儿，会不会现在教会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甚至说已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以至于大的环境是如此，然后影响到小的群体，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的老人增多了。但事实上，从前这作为一个年轻的教会，不是说信徒的年龄年轻，而是说就是
教会的历史，
对，教会的历史是很短，然后呢，信徒的所构成的可能是中青年为主的这样的情况下，
对，
可能只有一个老人家。
对，
那个时候未必大家会想到，哎，我们需要老年事工啊。
嗯，
但事实上呢，我们尤其从圣经的教导，我记得之前在有一本书，他提到如何寻求神的心意。
嗯，
那么我们除了说要读经、要祷告之外，他说还有对环境的观察。
对，你说的对环境的观察，以及在教会当中那样一种敏感，
嗯，
那样一种敏锐，
对，
是神的恩赐。
嗯。
那我们常常呢，所谓的视角的缺失呢，其实就是钝感。
嗯，
我们对周边环境的变化反应非常的迟钝。
嗯，
这位老年阿姨她的分享呢，激发我去思考，我的视角的缺失。
嗯，
比方说呢，当我要在跟人分享一个案例的时候，
啊，
我首先带入的就是我自己的经历。
啊。是
是吧，我在教会当中如果有公众的分享，我举案例，我肯定是举我自己的案例。
嗯，
那很多我发现很多讲台分享案例一说啊，就是现在的白领啊，就是现在的孩子
对，
现在的年轻人。
对， 对，
但其实你面对的不单单都是孩子，
嗯，
不单单都是年轻人，我不能说这样是不对的啊，
对对对对，
这个不可能的。
对，是是，
因为我们总是有限的，我只是说这样一种缺失的现象，嗯，这样视角的缺失是存在的。它会刺激我思考说，我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嗯，
教会的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加的关注到老年朋友、老年肢体他们这一群人的需要。
嗯，
他们的存在是客观事实，
对，
他们每周来聚会然后就走了。
嗯，
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可能他耳朵有点背，可能呢他跟我的语言上有点障碍。
嗯，
哎，算了吧。
嗯，
哎，就别跟他说话了，哎，让他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吃饭，
嗯，
吃过饭他自己就回家了。
嗯，
就别多打听了。有的时候可能我距离要计划要走只有十分钟，这十分钟跟他说话，万一他拉着我的手说了半个小时还耽误我的计划。我要说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式，
嗯，
思考的视角，
或者你看中什么吧。
我认识他。
嗯嗯，
我知道他。
对，
但是我不了解他，
是
让他这样继续的下去吧。那这位阿姨的话就刺激我去思考，那我在以后的教会生活当中如何去关注到他们。
对，
我们会有哪些方式呢？我其实已经在想，其实我想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嗯，
有一个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使用电子圣经了。我有一次就发现什么呢？发现我们教会的讲台人员呢，
嗯，
他说请大家翻到圣经的某一卷、某一章、某一节的时候，好，我们一起来读。他给的那个预留时间呢，你只有快速的点开手机才能达到的。你要是翻纸质的圣经，你连一个年轻人你都做不到。
嗯，
我后来其实给他提建议了。
嗯，
他说哎呦是哦，
嗯，
我好像没有注意到。他说，
嗯，
确实那个时间太快了。
嗯，
他不是那一次，他在那一次讲道里面好几次说读圣经的时候，
嗯，
都说完章节立刻就读了。
嗯，
所以那个下面回应的声音是非常小，
对，
也非常少，因为很少有人那么快的就把圣经给翻到。
嗯，
但凡能够翻到的一定是手机在手上，
嗯，
而且屏幕在亮着。
对对对对，
很多人都做不到，何况一个老年人拿着纸质版，可能他还没有翻到新约和旧约，圣经都读完了。
嗯，
我就给他提个建议说，哎，我们能不能慢一点。
嗯，其实你这么说呢，我就在想， 当然我们的节目的重点是落在老年人的身上，
嗯，那不能说完全照顾他们，
对
吧？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说这个完全照顾他们的问题，而是说会不会因为我们都缺乏洗脚的精神，或者说洗脚的意愿。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就是他不仅仅是为门徒，或者说为跟随他的人传道解惑，他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嗯，
但与此同时你会发现主常常服侍人，
嗯，对。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看到的是一群服侍神的人，
嗯，
而不是服侍人的人。
嗯，是，所以就是要有服侍人的心肠和意愿，
嗯，对。为什么我这么想呢？是真的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只要做了这件事，或者从我的标准我把它做好了就可以了，
这是一方面了，
嗯，
我觉得还有很多，
对，
包括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主日聚会的中午啊会一起吃午饭嘛，
嗯，
叫爱宴，当然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让老人呀孩子呀先打饭，
对对对，
他们先吃，
嗯，
那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嗯，
也已经在做的，
是。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订餐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带的饭和菜不够嘛，
嗯，
我们就会订餐，哎，我们可不可以照顾一下老年人的胃，
嗯，
哎，这我都想到。为什么呢？因为我大概有好几次，
嗯，
我在教会吃过之后我觉得那个太重了，
口味太重了，
对，太辣了，
嗯，
等等口味，我就觉得要照顾一下，
就是一个年轻人都受不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种感受嘛。我们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当然我觉得这个服侍是很难的，众口难调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照顾一下，
对对对对。
那还有的我觉得也可以做到的，就是某一个日期我们去拜访一位老年朋友，
嗯嗯嗯，
对，这是很好的。而且我现在在尝试的是跟老年朋友一起去拜访，
对，
就是我跟一位老年朋友一起去拜访另外一个人，
嗯，
啊，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这样子。我就发现很多老年人他们其实是很可爱的，
嗯，
就是这样子。
对，说到底我们在思想成为教会的意义和概念的时候，
嗯，
势必不能把自己独立出去来看，
是，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认为呢，也并不是说教会的牧者要站在讲台上宣布一个指令，说我们更多的来关注身边的人，而是说我们由自内心的就认为我是愿意说更好的跟弟兄姐妹去进行连接的，
是是，
嗯，
是。
箴言二十章二十九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享受老年岁月正好。
所以呢，教会的多样性是可以彰显福音的合一，
嗯，
那多样性里面就包含一个人群是老年朋友，盼望我们能够关爱他们，给他们一些关心和帮扶，
嗯，
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是我们合而为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